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秦皇岛老年妇女杨淑贤被劫入监狱迫害，曝光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监区的罪恶，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原政法委书记郭显军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杨淑贤女士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遭到中共的绑架，后被取保候审一年。去年底她被抚宁区法院非法冤判3年4个月。今年4月15号她被劫持到石家庄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现年73岁的杨淑贤年轻时身体多病，1998年修炼法轮功后，短短几个月身上的顽疾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他孝敬公婆，与兄弟妯娌及邻里和睦相处，从不与他人争斗，理解宽容别人，左邻右舍的人都夸他好。然而这样一个好人，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多次被中共非法拘留、劳教和被关洗脑班等迫害。去年6月杨淑贤在榆关镇大集讲法轮功真相被绑架到派出所，警察企图将他截往看守所，在公安医院体检时肺部被检查出异常，他被取保候审一年。去年12月8号杨淑贤被秦皇岛市抚宁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4个月，并被非法罚款。今年4月15号杨淑贤被劫持到石家庄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杨淑贤的子女都在外地打工，家中只有70多岁罹患肺癌的先生，无人照顾，艰难度日。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监区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基地、洗脑班，所有帮教和包夹是由职务犯、诈骗犯、贩毒犯、杀人犯和无期徒刑等罪犯组成。警察利用这些罪犯想要获得减刑和其他好处的心理，驱使这些人违背良知和道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下面是其中几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部分情况。现年76岁的梁翠荣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被非法判刑7年半，将于今年10月中旬结束冤狱，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女子监狱集训监区17组。梁翠荣因坚持修炼法轮功，经常遭受谩骂恐吓，因拒绝签字放弃法轮功修炼，每月仅90元的超市购物权利也被非法剥夺。现在梁翠荣牙齿已经没有了，吃不了什么东西，只能喝一点粥来维持生命。而且因监狱卫生条件恶劣，他的头上、身上长满了疥疮，非常痛苦。现年54岁的刘艳华是黑龙江省伊春市人，被非法判刑10年，将于今年5月18号冤狱期满。他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受了很多迫害，目前在女子监狱集训监区15组。他因不签字放弃信仰，监狱消费卡旧卡上的钱被全部没收，新卡上一分钱没有。长期不能订购超市食品，出现营养不良，身体消瘦，身上也是长满了疥疮，而且家人给他写的信也经常被监狱警察非法没收。现年49岁的傅银平被关在女子监狱集训监区16组，他认为自己信仰真善忍，不是罪犯，因而不穿号服，被非法剥夺在监狱超市购物的基本权利。他多次找包组警官和陶淑平大队长反映，始终没解决，他家人的信也经常被非法没收。70多岁的牟永霞被关在集训监区11组，曾多次给监狱长和监区长写劝善信，在里面被迫害的身体行动缓慢，身体很不好。60多岁的王梅红被关在集训区12组，曾因每晚练功被暴打过多次， 有一次门牙被打掉两颗。据明慧网报道，据大陆今年4月25号消息，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二级巡视员郭显军涉嫌违法违纪被调查。现年60岁的郭显军在明慧网查询资料显示，他在2004年至2009年间曾担任台安县政法委书记一职。任职期间，郭显军多次部署迫害台安县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累累罪行已经在明慧网曝光并记录在案，其恶人榜编号为 E00003520。 郭显军在担任台安县政法委书记期间已经遭到恶报，得了肾癌，一个肾被切除，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悔改，在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钱权名利的诱惑下，继续将迫害法轮功学员作为其升官的政治资本。郭显军因卖力迫害，升迁至台安县副县长兼县农高区管委会主任、台安县委副书记、台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二级巡视员，去年9月退休。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郭显军退休仅半年就因涉嫌违法违纪落马，这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英国学员在伦敦举办讲真相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9号星期六，来自伦敦及周边地区的部分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的圣马丁广场举办活动，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理性上访24周年。活动当天，伦敦难得晴空万里，大街上游人如织，学员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功法展示、腰鼓表演、独唱表演等活动，吸引了很多路人关注。在本次活动开始前，英国首相府发来信函，表达首相里希·苏纳克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信中写道，法轮功学员坚定地守护着他们的信仰，这种精神实属难能可贵，在此我要向他们传播和平呼声长达24载的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还有12位英国政要也致信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其中上议院的皮尔森勋爵在来信中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对待法轮功的态度是邪恶的，请随意引用我的话，并继续为正义而战。帕特里克·格雷迪议员在来信中说，许多下议院的议员都支持法轮功修炼者享有无惧的修炼信仰的权利，我们向为自由和终结迫害而斗争的人们表示支持和声援。欧洲法轮功之友主席约翰·迪伊在活动现场发言中表示，法轮大法教导人们要慈悲，同时也要向内寻找自己的过失，在责怪他人之前先反省自己，始终努力寻找真理。我们都希望这些积极因素最终成为人类的转折点，最终战胜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对众多人民施加的压迫与压制。专业歌唱家海尔还在现场献唱一曲《得度》，吸引了很多行人驻足倾听。在活动现场，很多行人积极了解真相，签名支持。一位华裔女医生说，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信什么或不信什么，中共不能强迫人信什么或不许信什么。她说，我相信中共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 中共根本不会像他宣传的那样变好。他希望有一天法轮功在中国能被允许自由修炼。曼苏尔带着两个女儿主动要求学功，他说真善忍很好，尤其是忍字非常重要，如果人人都能忍让周围的人，一切都将变得平和，忍对和平非常重要。一位印巴裔的男子在阅读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展板后流下热泪，难过地问学员说这是真的吗？学员说都是真的。他来到桌前签名，一边签名一边流泪。几位少年在看过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和展板后，呼啦啦地围拢到桌前，一一在征签表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一位少年签完后郑重地说，这件事对我很重要。当天的活动从上午11点开始，到傍晚5点多圆满结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2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邻里欣然接受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飞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6日。师父在中国新年发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震撼全世界，唤醒了各民族善良的人们。法轮大法好，李大师好的感恩声连连不断。在这殊胜的时刻，我把在正实法中世人明真相觉醒的故事略举一二，向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熟食店老板说，你说对了，生意真的比以前好。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出去讲真相，转了几个地方后，车链子掉了。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挂上，结果弄了黑乎乎的一手油，兜里也没有带纸。因为那天家里要来朋友吃饭，一看时间不早了，只好推着车子往回走，顺便到市场一家熟食店买点食品。买完后要掏钱的时候，店主看见我手上有黑油，就拿了一条毛巾捡了一块下来给我擦手，我很不好意思。这时店里人来人往的，我真诚地谢过老板后就走了。这事在我心里一直抹不去，老板是个好心人，也是个有缘人，心生一念，我要去救他，所以我就又去了他的店。我说，老板，你是个善良的人，你善待了别人，也是给自己积了福德。这不，我今天绕个大圈到你这儿来买东西啦。我顺势给他讲了大法真相。我说，法轮功的核心价值是真、善、忍三个字，就是让人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这时他说，大姨，看出来了，那天我就看你很面善，所以我很愿意帮你。我说，现在做好人都难，你可能也听说过，20多年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的打压迫害，还活摘大法弟子的人体器官谋取暴利， 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唯独中共残酷迫害。我给他讲了很多，最后讲到了贵州藏字石及三退保平安。他听明白了，退出了团队邪恶组织。我又送给他2023年的真相娃娃台历，我说台历背面有真相小故事，好好看看。他高兴地接过去说，我一定看。等到下次我又路过那个店，老板老远就跟我打招呼说，大姨你看，我把台历摆在店中间的位置，来往的顾客们天天能看到。我说，好啊，你明白真相会得福报的，你的生意会越来越红火。他说，大姨你说对了，生意真的比以前好，当天做好的很快就能卖出去。说着他兴奋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明白真相世人觉醒后发自内心的感恩。每次我走到他那儿，如果那里有人，他就介绍给我，让我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就喊三退保平安，很自豪地指着摆在店中间的台历说，我不怕，中共太坏了。那天我给他送来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告诉他说，师父救我们来了，好好看看，句句是天机，给亲朋好友也看看，你是功德无量的。他说，一定的，必须的。二，邻居感慨说，大法师父的文章内涵非常大。我楼下的邻居住的是小户型的，他在别处买了大户型房子后搬走了，这小房子就租出去。今年租约到期，邻居回来办理再续租事宜时，带了一位同学顺便来我家坐坐，正好赶上师父向全人类发表经文，我就把刊有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第938期的明慧周报给了他俩一人一份。我说，拿回去好好看看，然后也可以给自己的亲人朋友看。第二天他俩又来我家，说看后很感慨，表示文章内涵非常大，讲出了宇宙的法则，人来在世上的目的。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三退保平安。聊天中，邻居谈到他的一个朋友是个教授，教授跟他讲了他在中共体制内所看到的、所经历的一些暗箱操作的黑幕的事。当官的都喜欢阳奉阴违，吃喝嫖赌，贪污腐化，很险恶。当大法弟子跟这位教授讲三退，他就很痛快地退出了党团队组织。我说，教授做了正确的选择，不跟着邪党陪葬，是个很了不起的生命。这时，陪邻居来的同学也明白了真相，就用他名字其中的两个字退出了党团队组织。我接着对邻居说，你还没退呢。他说，我没退吗？我说，当初给你们讲三退的时候，你丈夫退了，你当时没表态，就没给你退。后来你们就搬走了，今天真是机缘。他说，赶紧给我退了，我以为给我退了呢。我问，用什么名字退呢？他说，我就用真名退。又是一个明真相觉醒的人。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就不一一赘述。大法红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明白真相的世人都在觉醒，都在人传人，心传心，明白真相得福报，也真心希望世人都能度过当前的瘟疫劫难，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要意志坚，背法并不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永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1号。我是一个修炼已经超过15年的大法学员，非常感恩师父一直以来对我的慈悲苦度。我没有其他同修那样的感人故事，所以从来没写过交流稿。今天鼓足勇气，专门就我艰难的背法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说起背法，我一直以来的认识就是，背法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一件望尘莫及的事情。原因是我的学历只是初中，我从读小学、中学期间，从来就没有成功的背过一段课文。因为我记性太不好，在学校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背课文，这让我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压力如山大，这就成了我背法的障碍。走进大法修炼后，我通读了师父的转法轮及经文，虽然同修曾鼓励过我背论语，可我根本没有勇气去尝试，就选择了抄法。我抄写过三次转法轮。令我感到神奇的是，2006年第一次抄法，当抄写到第七天时，我那全身是病且已经四年卧床不起、81岁高龄未修炼的老母亲，居然自己下床扶着墙边走出了我家院门，独自坐在石头上休息。要知道，老母亲患的是严重的肺心病、伴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等多种疾病，平日的一日三餐都是靠我亲自送到他手上的，大小便都是用便盆放在屁股下面接着，根本下不了床的。这可把我高兴得了不得，我非常感谢伟大的师父对我老母亲的关爱。我当时就悟到，是师父在以这件神迹之事在开示我，叫我好好修炼，要信师信法，不要懈怠。同时也证实了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法。从那以后，我便信心大增。不过看到身边同修能背论语，即从明慧网上知道了全球有不少同修都能将转法轮及师父的其他经文通篇背下来了，我甚是羡慕，也深感惭愧不如。通读吧，可我怎么也静不下心，思想总是溜号翻江倒海的，有 60% 的时间都没有静下心。我知道是执着心太重所致，可我就是不争气，真是对不起师父。十几年来一直是这样的状态而没有改变。明慧网上一直有同修交流过关于背法的经验文章，我当然深知背法能解决我学法不入心的问题，背法能解决让我能真正得法的问题，可我又觉得对我来说又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又不想被落下，怎么办？一天我看到明慧网上有同修交流说，不会背就先一句一句的背。这让我眼前一亮，我也来尝试一下吧。结果还是背不了，因为有的句子太长了。难道就不背了吗？我心想，既然先前下了决心要背法，怎么能说话不算话了呢？背吧，还是背吧。我就先采取最笨最笨的办法，可能没有别的同修比我再笨的了，那就是一个逗号一个逗号的背。有些一个逗号里面的文字内容还是很长，我就分成两节来背，背熟后再连接起来背。我每天抽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背法，这样整天转法轮，经过我七八遍左右的背诵，感觉记得更牢靠了。背法的时候思想一点也不会溜号了， 因为那时你想不专心也不行，不专心根本就没办法背下来的。同时，感觉对法的理解也在逐渐加深。有了这个过渡期后，我就有了条件再采取像同修交流的那样，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但那时我还是无法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法。我们小组在集体学法时，按照约定的学法惯例，在每次轮流通读转法轮前，先由一位同修将论语背诵一遍。这次 A 同修背，下次 B 同修背，依座次进行，挨个轮流。我掐指算了一下，再有两次就该轮到我背了，还有14天了，我该怎么办？有些同修年纪比我大很多，他们都能背，就我一个人还不能背，真不好意思面对师父，真不好意思面对一直在关心着我的同修们。我横下一条狠心，树立起坚强的意志，我一定要将论语背下来，我一定要背下来，这不正是师父安排让我度过这一难关的吗？回家后的第二天下午，我用了约5个小时的时间，终于将论语背下来了。再去集体学法，轮到该我背论语时，同修关切地叮嘱我说，你背不了就直接看着书读嘛，没关系。当我比较顺利地将论语背下来时，同修们感到很欣慰，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非常感激师尊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背法和提高的机会。一句一句的背法觉得非常流利了，应该按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来背法了。我发誓，我一定要背，不管多大的困难，我都绝不退缩，我坚决不打退堂鼓。就这样，反反复复的一个自然段的背，反反复复的背。虽然我比别的同修背的速度要慢很多，但对于一个年纪已经超过65岁的老年学员来说，对于一个有着很强的陈旧观念，老是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背法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截至写此文稿时，我按照一个自然段的方法来背法，已经快将第一讲背完了。这样算来，要将整篇转法轮背完，大约需要7-8个月的时间。修炼十几年来，不管遇到什么磨难，或被非法关押，或被邪恶骚扰恐吓，我从来没有打过退堂鼓，从来没有动摇过要兼修到底的决心。除特殊情况外，我每天都坚持背，我一定要坚持背下去，并且不断地将我的思想行为融于法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意志坚，背法并不难。也就是说，只要我决心够大，目标够大，有坚强的意志，其实背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修炼的十几年来，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明慧网一直在帮助我成长。因为从得法以来，我都一直坚持着看明慧网文章。除特殊情况外，95%的交流文章，我都是读了或用 MP3 听了的，从中受益匪浅。在修炼的各个方面，他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启发。这里我要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予我的加持，再次感谢明慧网以及投写交流稿的同修给我的启迪和帮助，我才能步入到背法的行列中来。这是我得法后第一次写交流稿，由于文化水平有限，由于对法的理解层次有限，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有感于一位常人邮递万封喊冤信，公安被迫撤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9号。一位中国大陆法学专家、著名律师曾在网上公开视频中讲述过这么一个案例，有一位当事人的家属找到他，请他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律师了解到当事人确实冤枉，就请家属配合律师做一件事，很简单，就是邮递喊冤信。当事人家属说，喊冤也没用，谁会理你？律师说，你不喊冤，怎么会知道没人理你？再说了，你不喊冤，你不就更冤吗？家属接受了律师的建议，就写了整整一万封喊冤信，从中央到地方，就像闭目书似的闭了无数遍。同时家属配合律师及时进行控告，提出延期审理申请等庭外辩护手段，迫使法院把案子发回检方，检方又把案子发回公安，最后公安被迫撤案。这个当事人家属邮递一万封喊冤信，很像大法弟子写的真相信。前不久，明慧网刊登了一篇同修交流文章，题目为《书写真相信要回被扣发的工资的经历》。这位同修一次就发真相信七八十封，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区相关单位铺了一遍，最终要回全部工资。现在大陆律师辩护越来越难，辩护空间越来越小，在庭审时法官粗暴打断律师发言，不让律师发言是司空见惯的事。如同明慧网刊登的吉林省高级法院炮制秘密文件，误判法轮功学员，揭露吉林省高级法院秘密炮制226号文件，剥夺当事人及律师行使法定的辩护权利。所以有大陆律师现在主张庭外辩护，就是在当事人被羁押到看守所的37天的黄金时间段内进行喊冤、投诉、举报、控告，提出延期审理申请等庭外辩护手段，尽量把开庭时间往后拖。据统计，只要所谓案子进行开庭审理时不被判刑的可能性只有1/3，这就是大陆司法的现状。曾有位同修在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建议，法庭不讲理，那我们就把法庭开到民间去，开到社会去。同理，法庭不让说话，那我们就用真相信说话，用控告信说话，用司法文书说话。真相信是真相的载体，真相是万能钥匙。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曾谆谆教导我们，巨变中讲真相已经成了救度众生与世人的主要办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还说，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如果大法弟子都能为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发真相信，被迫流离失所的同修，被非法通缉的同修，都能自己亲手发出大量真相信，那公检法司还敢肆无忌惮地绑架、非法通缉、非法关押、枉法冤判大法弟子吗？个人看法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 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齐齐哈尔大法弟子忆师恩，以此文庆祝师尊在齐齐哈尔市传法29周年。作者齐齐哈尔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6日。法轮大法是中国古老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自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者上亿，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指导，身心得到净化与升华。法轮大法获得各国褒奖已超过5000多项，法轮功书籍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文字，真善忍精神超越种族国界，获得普世赞誉。1993年7月15日，伟大的师尊踏上了齐齐哈尔市的这片土地，在市中心的电业文化宫开始了在黑龙江省的首次传功讲法。短短的9天时间里，师父给我们讲法，教我们练功，手把手地纠正我们的练功动作。师父的音容笑貌，师父的魁伟身影，师父的叮咛嘱托，师父打出的法轮一起永远旋转和停留在这片北国土地上。
当初师父办班时仅有400多人参加，但在之后短短的1年多时间，就有近2000人开始修炼大法，而且还传播到周边的内蒙古扎兰屯和本省省会大庆、大兴安岭等其他城市。回想当年在齐齐哈尔市的公园小区和村庄田野，人们常常能看到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身影，听到悦耳的法轮功音乐。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效果之快，教人向善之纯，波及影响之大，在当时崇尚气功的鹤城老百姓中真是有口皆碑，有目共睹。
由于大法的神奇威力，使不少佛教中的信徒改门进入大法修炼，当地的大乘寺每天要接收许多信徒改法门后归还供奉过的塑像，政府机关、军队、学校等许多精英人士也纷纷参与，以至于每年召开的大型修炼心得交流会规模空前，震动了当地及上级的政要人物。今年的7月15日是师尊来齐齐哈尔传法的29周年纪念日，我们讲述出自己当年的真实故事，让更多的人能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破除中共散布的谎言，选择光明的未来。
法弟子 A 回忆师父在齐齐哈尔传法。1993年7月，师父在齐齐哈尔市电业文化宫做一次气功报告，师父随和亲切，法理直白易懂。每堂课教功时，师父都下到场地亲自给每个人纠正动作，不论地位身份都一视同仁，不厌其烦，没有架子。传法班结束时，师父还让我们写了心得体会。师父临走时还亲自帮助齐齐哈尔地区建立练功店，选辅导员。我身体不好，练过其他气功，还患有遗传性冠心病及痛经等症，中西医皆无疗效，投医无门。母亲姐姐和我有幸参加了师父的传法班，姐姐的头有病，一直睡觉，但都能知道师父讲课的内容。我们的病也都好了。 我以前性格孤僻抑郁，如今开朗乐观，每天沐浴在寻到人生真谛的幸福中。最后一堂课，一种难舍的心情使我一直默默地流泪，我忍不住写了心得。我写道，听了师父的讲法，觉得师父是世界上最亲的人，法理是最正最积极向上的，师父您还能再来吗？师父讲完课，从讲台上下来，不让学员送，就那么自然而然地走了，伟大而平凡。
大法弟子 B 惊叹，这不是神仙吗？1993年7月，师父在齐齐哈尔市传法时，每天清晨常到龙沙公园散步，指导学员晨练。一天，李老师在公园看见一个妇女背着一个12-13岁的男孩，李老师上前问道，这孩子怎么了？妇女答道，瘫痪了。李老师说，你把他放下。妇女说，他瘫痪了。李老师又说，你把他放下吧。妇女把孩子放下了，李老师给他动了两下，孩子就站起来了，很多人一下子都围了上来，惊讶地说，站起来了，站起来了。那个妇女激动地说，这不是神仙吗？我得谢谢他。回头刚要说谢谢，一看恩人已经不见了。师父经常默默地以这种做好事不留名的方式教导着弟子。
大法弟子 C， 我是当年宾馆的服务员。那还是1993年夏月的一天，位于中环广场西侧的五一宾馆刚刚开业。我当时是宾馆的服务员，只有23岁。那时全国上下气功热，当时就有几位气功师都来齐齐哈尔市办班，住在我们宾馆。可是给我们印象最深、最让人难忘的就是李洪志老师。李老师当年下榻于五一宾馆的301房间。李老师身着白色衬衫、蓝色长裤，显得干净清爽，而且总是微笑着平易近人，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位的人都一样的和颜悦色。每次要求服务员打开房间时，总是客气而简单地说，麻烦你把我房间打开。去餐厅吃饭，李老师让大家坐下，大家也不坐下，都毕恭毕敬地等老师落座才坐下。宾馆的服务员都觉得这位气功大师伟岸，气质非凡，一定是位高人。我当年身体不好，想让李老师给调病。当时李老师和其他人正在商议事情，见我着急，便对身边的弟子说，你去帮他调整一下身体。7-8分钟后，我顿觉浑身轻松，心情舒畅。第二天，我找到给我调病的大法弟子，问他要多少钱，他说不收费。我为了表示感激，将自家地里的西红柿等瓜果拿到宾馆。那位大法弟子说，没有关系，你的心意我们领了，我们不接受馈赠。大概8天左右，李老师一行人离开了宾馆。1996年，我走入大法修炼。我曾患有偏头疼，浑身无力，总是躺着。修炼中不知不觉，这些病症都消失了。我开始在法中精进，在练功点集体学法练功，被宇宙大法的宏大法理所折服。法弟子弟，高位截瘫女孩站起来了。1993年7月15号，应齐齐哈尔市气功科研会邀请，李洪志大师在齐齐哈尔市举办了为期8天的法轮功学习班。 师父每堂课都提前半小时左右来到会场，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手把手地纠正学员动作。在第四天，会场过道上有一个坐着轮椅的女孩，是高位截瘫，人不能动。听说她是外县来的。休息时，师尊走过去给她调整身体，当天她就站起来了。学员们都觉得这功太神奇了。八天下来，学员们的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疾病缠身的学员完全变了个样，全身的疾病不治而愈，世界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期间有位梅大姐身体得到康复，她无法表达她的感恩，便借了200元钱。可是李洪志大师却按照原地址又把钱如数寄了回去。
大法弟子一说，师尊亲切的音容仿佛在眼前。1993年7月15日，我与朋友听完报告出来，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喜悦。一生中苦苦思考而一直也琢磨不明白的事情，一下子全明白了。我们是一路上欢乐地跳跃着回家的。师父处处为学员考虑，当时师父的教功录像带还没有公开发行，学员们都想要，由电教中心的人给复制一些。电教中心的人把价格定得比较高，师父很严肃地对他说，这样不行，我们的学员承受不了。直到他给出了合适的价格，师父才同意。师父总是乐呵呵的，有时我们搬桌子，师父也过来帮着搬，与学员一点距离也没有。7月23号晚上10点多钟，师父要坐火车赶往北京办班，我们都舍不得师父离开，心里很难受。我与一位同修到车站送师父，当时天下着雨，师父亲切地对我们笑了笑说，下这么大的雨，你们还来干什么？当时全国各地的书店还没有大法的书籍，师父为了让我们参加学习班的学员能及时得到书，总是带着书走，怕车站托运耽误时间，这一次有好几个大书包要带到北京，都是装得很满的大帆布袋子，很沉。工作人员往车站里搬，师父也拿了一个，我们忙赶过去从师父手里接过来，又帮工作人员搬。师父不让我们送到站里，但我们看东西太多太重，一定要送到车上，师父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给我们买站台票。以前车站送人从来不要站台票，也没有人买，我们要自己去买，师父不肯，执意让身边的弟子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张站台票。送到车上后，师父马上让身边的弟子把我们这次学习班上大家写的心得体会找出来，放在桌上，很厚的一叠纸。师父身边的弟子告诉我们，师父每次办完班后，总是一夜不睡，仔细看完每个学员的心得体会。师父又亲切地与我们交谈了一会儿，最后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现在还不能理解这法到底是什么，再过两年，你们就知道它的珍贵了。并一再告诫我们要好好练功学法。火车开了，我们含泪向师父挥手告别，师父也不断地向我们挥手，直到看不见为止。
大法弟子 F， 大佛的微笑。1993年7月，我幸运地参加了师父的法轮大法齐齐哈尔讲法班。当时我还不懂得修炼，只是好奇。一天中午在车间办公室，外面瓢泼大雨过后，天蓝得像水洗过似的，一朵一朵的白云就像一朵朵莲花，令人心旷神怡。这时一朵白云呈莲花状缓缓向我飘来，停在我的窗前不远处。 从云的后面飘出一位晶莹剔透的大佛，透明的像弥勒佛的样子，微笑着看着我。我没有心理准备，吓了一跳。我把眼睛捂上了，心想，看花眼了吗？再看看，大佛还在看我笑。我把脸转过去，不敢看，又不甘心，又转过来看，大佛还在笑。我不知所措，心里说，你走吧，我害怕。白云缓缓地移动，挡住了大佛，飘向了远方。之后师父的大法书陆续出版，我才明白了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相信了神佛的存在，坚定了修炼大法的信心。
曾经的气功爱好者、皈依佛教者讲述得法经历。当时我们齐齐哈尔的学员大多在得法前学练过许多气功门派及众多的佛教、道教的法门。当我们从师父来齐传法并学练大法开始，就被这一真正的修炼法门所吸引。得法前，我们曾经学过其他气功，有的还教人给别人治病，却不但没有把常人的病治好，还弄得自身的病愈来愈多。我们曾经采过树气、花气，却弄得一身阴气和杂乱气味。我们曾经学过多个法门，却不知违背不二法门和修主元神的道理。我们曾经在禅宗修习，却不知已经牛角尖钻到头。我们曾经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地练习各种气功，却不懂修心性，去执着才是掌功关键。而当我们学了法轮大法，听闻到真善忍宇宙大法和修心掌功的道理后，豁然醒悟了千万年的等待终于盼到了眼前，一下掌握了多年所求的真机，一下就步入了真修大道，那种心情无以言表。我们在大法中修去了多年顽疾，得到了健康的身体，还在大法中去私心，做到了在工作中不争名利，在生活中与人为善，改变了自私、妒忌、争斗等等恶习和心态。我们在大法中破执着、消业力，在真正直指人心的大法中找到了先天的自我，感受到了升华的境界和层次。1993年7月13日，我们几个气功爱好者去市气功协会打听有没有气功师来我市传功。负责人说，过两天我市邀请中国气功科研会秘书长某某某和中国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来我市传功讲法，你们就来学吧。并把登有法轮功功法介绍的《中国体育报》送给了我们一份。当时我们一行六人参加，中国气功科研会秘书长做完报告后，又向全体与会者介绍法轮功，对法轮功给予高度评价。当时我已经皈依佛教有两年多，也学过许多气功，但是胆囊炎、神经官能症和风湿等症状依旧。在法轮功修炼中，百病全消。由于学禅宗的影响，就在法轮功与佛教法理间进行着比较。我向师父提了一些关于佛教的问题，师父的讲法超过了我所了解的佛教经典内容，是我在佛教中没有听到过的说法和提法。师父阐述的十分精辟，令人信服。
齐齐哈尔大法弟子用散文诗歌颂师恩，感念师恩。伟大的师尊，您吃尽无数的苦，
从遥远的宇宙间一步步下走，为我们承受了巨大的业力，拯救我们这些偏离的生命免于即将坏灭的危险。伟大的师尊，您为我们操尽了心，给我们这些陷于迷中的人一个个的安排回归的路，日夜点化着，保护着，指导着我们修炼，还得承受邪恶的旧势力所制造的无数麻烦和干扰。伟大的师尊，您展现出的巨大慈悲，给尽所有生命得救得度的一切机会，您博大的胸怀承受着，包容着世人对您的不恭不敬。伟大的师尊，您的浩荡佛恩，弟子将永远牢记在心。我们齐齐哈尔全体大法弟子向伟大的师尊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以此文向世人证明我们师尊的伟大、大法的珍贵和神奇。
修行营，阅读您一生红英改天换地，聆听您两耳清风通彻无极，仰望您三千大千光明自在，问询您万念归一不犹豫，法轮大法宇宙的真理，思悟您今朝看穿千古之谜，追随您举步跨越生命藩篱，感谢您大恩何以报谢无处，弘扬您法正乾坤新天宇，法轮大法宇宙的真理。
结语：感悟师尊传法艰辛。当年师父来齐齐哈尔传法，为了让大法学员节省学费，尽量少付出，收取的学费很低。开始参加班的学员只收42元，后几天的只收半价。这样一个班下来，从开班时约300人，到后来结束时共计400多人，整个班收取的费用很少，还要按规定与当地气功协会分成。由于气功协会只求挣钱，阴险从半班中获得的太少，他们对师父收费低很不满意。在半班结束时，气功协会都没有派车送行。师父为了给弟子节省费用，牺牲了在常人中的许多方便。回忆师父来齐齐哈尔传法的那难忘的情境，那幸福的时光，那珍贵的记忆，只觉千言万语也数不尽师恩浩荡。今生能得大法，真是三生有幸啊。师父的慈悲和智慧，师父的身影和笑貌，师父的关怀和辛劳，将永远驻留在齐齐哈尔这片土地上，存留于大法弟子的心灵中。
尽管中共发动了长达23年的迫害，至今没有结束，在这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我们大法弟子依然坚定地走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大道上。无论经受多么大的磨难，我们将遵照师尊指引的路坚定地走下去，证实法，救度齐齐哈尔这方众生，直至功成圆满。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